Hello, hello, 大家晚安，欢迎回到飞碟电台，由我 CC 主持的真心话大冒险。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在医学界备受瞩目的医生，他创立的当代汉医院，致力于将中西医学融合，并将古籍经典结合现代科技，再现东汉的伤寒杂病论的智慧。他今天带来他的新书科学汉医的养生，来教导我们学习汉医适应环境的智慧，养成察觉之心，远离养生的陷阱。让我们欢迎郭玉成郭医生。 Hello Hello 医生，
欢迎。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可以先请郭医生介绍一下这一本新书吗？
这是我第4本的书。这本书是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到说你怎么样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养生的方法。那在这个科学的时代，那当然是透过科学的方式才能够找到最真实然后不会被诈骗的方法。
嗯
哼，怎么说不会被诈骗呢？
因为事实上现在的整个医疗，不要说是这种养生，
嗯，
其实流行的是整个所谓的消费型经济。
对，
什么是消费型经济呢？就是你买了一个产品之后你会再买它其他的。
嗯哼，
甚至是一直买都不会停，
就买一个组合的概念。
不只是这样，它其实你不没有它就不行了，其实就是成瘾性的概念。
嗯，
那所以这世界上最畅销的产品就不是可口可乐啦，这些全部都是上瘾性的，只差说它是合法的，它不是像鸦片已经不合法了。
嗯，
可是鸦片其实在阿司匹林发明之前它其实也是个合法的商品，所以为什么英国要冒着天下大不讳跟这个满清政府打一个鸦片战争？因为那时候在英国，在阿司匹林还没发明之前，鸦片是合法的止痛药。
嗯哼，
所以在医疗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它卖的东西其实都是毒卖性的。
嗯，
那譬如举个例，我们最常发生的这些慢性病，譬如糖尿病跟高血压，举高血压为例，你吃一个降血压的药可能产生3个副作用，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嗯，那你就得再吃3个药去治疗这3个问题啊。问题是你在吃的这3个药它不会有副作用吗？也有啊。
嗯，
所以它就变像核磁反应那样 chain reaction。 一个变3个，3个变9个。所以你只要去这个石牌看台北荣总那些老农民走出来，
嗯，
就会像周口送年轻一样大包小包的。
哦，真的，
左手右手都提药，
药袋超大。
对，因为呢他吃药不要钱，那他自然就会拿到无数的药。
嗯，
而且他吃了之后就停不下来了。
嗯，
那这个其实是现在医学上最可怕的事情。那不用讲医学，养生更是这样啊。
嗯，
医学像这些都还是有实证的，是科学支持的。
嗯，
可是更多的养生界叫你练气功，叫你练什么各种不同奇奇怪怪的这些功法，事实上他都没有科学的证明。
嗯，
那你就是凭他的这个宣称疗效，或者是不能宣称疗效，用暗示的方法或者直销的方法你就接受了。那这些背后其实都还是这种消费型经济的观念，是他产品太多，他希望任何人都来买他的产品。
嗯，
问题是那真的是你需要的吗？当然不是啊。为什么？嗯，因为养生其实非常简单。这本书还是顺着我们第一本书的主轴，在黄帝内经里面中医的这个最大的最重要的经典，它其实养生很简单。
嗯，
只有3条。一个就是虚邪贼风，避之有时。
嗯，
第二个就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第三个是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嗯，
其实就是3个而已啊。那这3个都是不花钱的。
嗯哼，
这个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在新冠后疫情时代我们都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一个病毒可以造成那么多的影响，千奇百怪的影响的疾病都是它来的。
嗯，
所以我们周围不只只有新冠病毒，还有各种奇奇怪怪各种不同的病毒细菌都有。
对，
那这些都是造成我们生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那我们怎么去规避它？其实方法很简单，在我的书里面都有讲。
嗯，
你怎么透过穿衣服，透过这个饮食，透过生活作息的改变，就可以避免到这些外感。
嗯哼，
那这个就是台湾语最常讲的请修看牙假报啊。好，那这个其实就是养生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嗯，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其实我们需要的这些不见得是只有维生素看得见的维生素，我们需要这个大自然的很多的这些能场环境。譬如说为什么大家喜欢去做森林浴，因为那是我们从演化以来原始的哺乳类动物本来就在森林里面成长。
嗯，
你需要这些跟不同的环境的这些植物动物互动的一个频率。所以我们中医都其实常会学一个方法叫做报数功。
嗯哼，
就是我甚至到意大利去，到加拿大去， 每一个中医师他其实都有一个最好的养生的方法，就去亲近树。那当然最好是那个又直又笔直又粗大的那个大树，你跟他亲近甚至抱着他，你身体会得到一个非常说不出来的畅快的感觉。对，因为他的第一斜坡，他刚好他的整个波长就跟我们的人第一斜坡是相应的，是相共振。那就是我们待会会提到的，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个共振，它其实让我们人循环效果的效率最高。那这个就是从演化，从植物到低等的动物到高等的动物，它是让这个经脉越来越发达。像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因为人有十二条经脉啊。
对，
那其实在低等的哺乳类，比如老鼠它只有六条，蛇可能只有两条三条，那植物也有经脉，大概可能只有一条。譬如说我们一个西瓜里面也有经脉，
西瓜吗？
对，所以你敲着西瓜它的这个轴，它就会发现，哦，它有一个低频的声波的这个管道，那这些都是经脉的基础的条件。所以为什么我们去吃这些草药会有治疗效果，吃这些植物会得到养生，其实就是因为它的经脉其实跟人的经脉是共振的相应的。那第三个刚才讲最重要就是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生病是因为看的电视变得很焦虑，因为电视叫你吃东吃西啊。你本来膝盖没有问题，你看到那个人每天膝盖在痛，你膝盖跟着痛了，
懂，
就疑神疑鬼的。那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大部分的媒体，尤其商业媒体都已经被广告植入了。甚至不用讲你的脸书，你的 TikTok 后面其实都是有 sponsor 的。这 sponsor 当然是希望免费，你读了这个资讯之后会付费去买他的产品。可是这些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其实常常都不是。可是怎么样才能够选择到你适合的方法？事实上还是得回到科学。所以我们刚才讲西医很差，它让你吃的这个
越来越多的药，
越多药，可是它每个都是有凭有据的。至少你不会因为尿酸去吃一个这个奇奇怪怪的药，你还是吃痛风的药嘛。
对，
那这些其实就是你至少要回到最基本的科学的标准。所以很多都说啊，那个西医比较好，中医不好，中医或者有些人偏执认为中医比较好，西医不好，我觉得那个都是偏见。其实我们这本书最重要的告诉大家，我们可以借由科学的方法来选择对自己最适合的养生或者健康之道。那这些方法其实我们也经过几十年努力也把它落实成一个医疗仪器。就是你用一个经脉血压计量了之后来看看你的乱度，然后你如果觉得这个产品你很喜欢，那你就在吃了之后再软再量一次，就看到乱度是增加还是减少。如果乱度是减少，就表示这个东西是适合你的。
乱度是什么？
乱度就是你混乱的程度，就是你失去的秩序嘛。这就是跟我这个博士论文在台大安宁病房做的研究一样。我在念台大电机的博士，医学工程的博士的时候，就做这个预测死亡的研究。就看到说一个人从健康到生病到死亡，他是乱度越来越高的。
混乱的程度越来越高。
对，事实上就是生命的特性，生命是会从这个混乱中会产生秩序的。譬如说以一个物理的现象来讲，本来它是趋向最大乱度，可是我们生命是会去收敛这个乱度的。所以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这个死亡的过程中乱度是变大的。那一个健康的过程中或者一个治疗过程中就是让它乱度收敛。那我们也是因为发现，哦，原来你用对的治疗之后它乱度都会收敛。那我们这个就是不分中西的。我那时候也是在安宁病房看到这个奇迹，就是一个病人进来乱度已经很高，我们觉得明天他就可能会过世，就隔天他还在啊。结果我就问主治医生你做了什么事，他说没有做什么事啊，他就是一个血便的病人啊，血红素已经太低，我就给他这个输血。输血有两袋之后他就
恢复了，
他就修恢复了，
他的乱度就，
那我们就看到乱度就收敛。所以我们就发现，哦，原来我们有个很客观的指标来看到这个病人到底是健康状况是变好还是变不好。那就是我说的科学的方法，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操作型定义去了解到我们想要探讨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因为不同的人来操作而得到不同的答案。那这就是我们国中课本一开始教我们什么叫做科学，其实就是这个必须背后一个操作型的定义。所以我们最常学的就是质量嘛，质量操作型定义，我们就说啊，如果用这个加速度定律，就是当我给他一个力，那它产生多少加速度，它就反过来是个质量。那这是一种超弦定义。当然有另外超弦定义，就把它放在砝码里面去看它产生多少的拉力的产生的这个长度，它也可以定义出它的质量。那这些都是我们以前在国中课本学的所谓的什么叫科学。事实上这不是一个只是用来考试的
工具，
对，它其实是你日常生活可以
应用的东西，
应用的，然后保护你自己，甚至可以用在你身体身上的。
那郭医师在中西医的学习过程中，让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哦，最困难就是我刚一开始在还没进访谈室的时候，跟主持人聊到的，是你到底要选择中医还是选择西医来开始你的医学生涯？嗯、那我很幸运的，我的高中同学他的爸爸就是后来的中医大的校长，那时候他是研究所的所长，那时候他听说我对中医很有兴趣。然后我去请教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如果真的对中医那么有兴趣，你就应该先去念医学系，念完之后再去念研究所。那时候我很难理解，
为什么？
对啊，我那时候如果去念中医系，我只要多念一年就两个执照，为什么还要去念西医，然后再来反过来念？他就跟我说，因为大学教育是个科学的教育，它是延续着之前的中学教育的科学教育，你透过科学教育你才能够学以致用。可是在那个时候中医还不是科学的，所以你学了之后，就像那时候大部分的中医系毕业生 99% 都去当西医、哦、那时候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而且觉得他们为什么都舍本逐末、后来才发现，原来你如果学的东西是一个科学的西医，你一定会学以致用，所以你一定会去选择这个来做。跟你说学一个另外一个是还不科学的，你根本没办法怎么样学以致用、你就只有学一大堆的这些概念，可是你没办法落实、那这个就是我在过去30年，讲起这个故事我已经又过了30年，我就是医学系毕业之后又进到台大药理所去念药理学的硕士，
对，
然后又觉得不够，又到台大电机所去念医学工程的博士、之后又在台北医学大学当了20几年的助理教授。哇、我的女儿现在都在台大医科念医学系了。
哦，好厉害。
方法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怎么透过科学的方法去学习、那我那时候最困难的就是在那时候做决定要走哪一条路。那我很幸运的，其实前面4年也走得很辛苦，因为
医学系
学的东西跟中医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对，
那就是产生一个疑惑，说到底中医是对的还是西医是对的？那如果是中医是对，为什么很多西医的知识都没办法解释中医的这些现象？那如果西医是对的，那中医这些能够解决西医不能解决问题，又是为什么？
没错，
那这些就是后来为什么又是中医又是西医，就是我大学后来医学系念了第7年之后，我又多念一年。然后去修中医的学分，修100多个学分之后，我就变成是台湾第一个可以去考中医执照的西医师。
哇，太棒了。
对，然后之后就有400-500个中医师是这样从医学系转过来的。那后来也我们刚才讲到那个90%去当西医的这种现象也改变了，在我那届其实大概有40%的中医系的同学他后来都是走中医的。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成果，就是我的指导教授王维光教授，他在这个魏凌云教授的书里面看到一个现象之后，就发现哦，原来用这样来分析血压波就会得到中医后面的经脉的现象。那这个现象其实从1971年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之后，全世界都掀起一个针灸热。可是针灸背后的基本就是经脉，这是西医所没有的。可是中国从第7个5年计划到现在第14个5年计划、都把经脉当作它医学核心的课题，在国务院的5年计划里面当作最重要的。可是从第7个5年计划到第12个5年计划都是失败的，都找不到。到了第13个5年计划的这个负责人就是王雪胎这个名誉主席，他在马来西亚跟我碰面了。他隔年又到台北来，住在圆山饭店，又请我去一趟。然后就是因为中医界要决定谁去代表中医去马来西亚政府办的这个第6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去把中医做的成果
展现出来，
对，而且当作他立法要让中医合法化的一个基础。那时候本来决定是北大的韩继生院士跟我2个人，可是大会的前举办的前3个月，他们忽然决定中医只能派1个代表、那到底要派谁呢？那我想说，那我就可以不用去了，应该是北大的韩继生院士。因为他的研究做得非常好，他跟长期跟美国哈佛大学跟 NIH 国家卫生院合作，他把针灸的研究做得很透彻。
对，
那我想说应该他去代表会更适合，结果想不到王雪胎王理事长他到台湾来就是为了跟我说他希望是我去代表。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拿到的不是只有针灸的合法化，是全面的中医的合法化。那我们在台湾做的这个经脉的研究事实上是能够解释中医背后的经脉穴道，然后把脉， 然后中药的归经跟针灸、
嗯、
所以那次的2007年的这个大会就由我代表去参加这个大会、
嗯、
那在12个这个大会主讲者里面有这个美国FDA 的主席、
嗯、
有这个世界各地、的学术界的这个顶尖的、学者参加，
对、
嗯、
那我一下飞机，马来西亚这个中医师工会的理事长就跑来跟我说、
嗯、
郭先生你准备好吗、
嗯、
我可把我全一辈子都赌在你身上了、
嗯、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整个过去努力的结果、
嗯、
我们当然也这个没有让大家失望，那我们也、
嗯、
很清楚的把我们过去在台湾做经脉的研究呈现出来。
嗯，
那这就是我说的中医科学化的部分。
是，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吧。
Hello，Hello， 欢迎回到真心话大冒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大小事。让我们今天热烈欢迎科学汉医的提倡者郭玉成郭医生。
Hello，Hello，
大家好。
好，那医生，我想要跟您询问一下，就是在《伤寒杂辩论》里面啊，对科学汉医的影响很深远，你是如何运用其中的理论来量测十二经脉的气血虚实的呢？
这个其实就是说到我后来为什么去念药理所跟念电机所，其实就是后来觉得你光知道它是科学的没有用，你必须要像西方科学一样，我们譬如说以前千里眼跟顺风耳是超能力，那 Apple 手机就把它变成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嗯、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行动通讯的数学解开来的、
嗯、
整个西方的科技就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产品，
嗯，
然后每个人就可以量产普及使用。那那时候其实我也是，我既然在大四跟大五遇到一个很大的这个困惑，就是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读中医，然后把中医跟西医合在一起、
嗯、
我就是在中研究院遇到王一公教授，我刚才讲到、嗯、他就从魏鼎云教授的书上去发现说，哦，原来这个血压波做完傅裂分析之后得到中医的经脉、
嗯、
那时候我刚好是暑假去他的实验室参观做实验，去当白老鼠，结果就发现这个这么有趣的现象、
嗯、
那我们班其实有40-50个医学生一起去，都是未来要当医生、
嗯、哼，
然后老师就一个问说你们要来跟我做研究，每个人都说这个实验太有趣了，可是问到要不要继续留下来做研究没有人愿意，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想去当医生啦、
嗯、
已经念到4年级升5年级的再2年就毕业啦、
嗯、
那只有我傻傻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有趣了、
嗯、
而且跟我原来要念的东西刚好
有关系，
有关系了。那时候我经过半年的思考之后，我就决定改变我人生的规划，我就从一个西医跑过来念中医，然后从一个医生变成做研究。
嗯，
然后我也是在念硕士的时候，我已经在台北开诊，我念博士班的时候，我就在师大都开业，就在这附近。
嗯，
然后我就是把王老师他做的脉诊的研究实地的把它拿来临床上使用、
嗯、
不是只是做研究而已，
是
更重要的是我从1998年开业到现在累积的20几年几百万笔的数位的病例、
嗯、
那这个在过去其实大家也许不觉得怎么样，可是现在来看它就是大数据，就是人工 AI。 那这个其实我在那时候其实我只是觉得应该要把它科学化，把每一笔
都记录下来，
病来的都记录下来、嗯、然后去分析它、嗯、然后更重要的是你记录之后就发现原来其实他后面的治疗的方法对医生跟对病人来讲是最重要的、
嗯、哼，
可是他的治疗方法并不像王一公老师他一个物理学家想的那么简单，他其实背后是很复杂的。
嗯，
那时候我刚好在这附近跟着张波老师学经方，就发现哦，原来背后 那个秘密医生张仲景在1700年前就已经发现、
嗯、
也就是说你要治疗这个经脉背后的这些问题，它其实是有300多种方法的。
对，
就像是我们解微积分或者是易经一样、
嗯、
它有64卦，有384爻，每一爻每一卦对应到特定的状况、
嗯、
你找到这个方法之后，你要照方法去解才解得出来。
嗯，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去念电机所的原因，就是它背后有一套数学，它就是傅立叶分析，它就是可以用数位的方法来把时间领域的问题转到频率领域去、
嗯、
那就是你现在为什么能够看到为什么台积电做晶圆代工做半导体可以做到全世界数一数二，为什么？因为它背后就是用一个频率领域的方法去解决时间领域的问题、
嗯、
那其实中医在1700年前之前，在黄帝内经时代就已经是这样的系统了、
嗯、
那这个就是我在跟老师学完博士班之后，我老师他本来想要去做血糖测试，就现在 Apple 最想做的这个用手表就可以量你的血糖、
嗯、
他想要去做领域，可是黄老师问我说我有没有意愿跟他去做，我说我没有兴趣，我就是、嗯、我如果要赚钱我根本就去当西医就好了、嗯、我为什么要来跟你做研究，就是为了想要研究中医啊。
对、
嗯。
可老师就很不高兴，他觉得我们不上道、
嗯，是
他觉得您不上道，
对，就是上道，因为这个挑战世界一流的题目，这才是科学家应该做的嘛。
嗯，
可是我说我其实就是想要做中医啊。
嗯，你就是想要钻研中医，
我就是想要做，而且我已经是个中医师，我有那么多病，我怎么可能把这些病都丢着，然后去做研究去赚大钱呢？我觉得这个事情跟我的理想初衷太违背了。
是，
嗯，
结果后来十年后，老师他又回来做了。
嗯
嗯。他又回来做了，
因为那个血糖没成功，因为太难了。
真的，
到现在其实很多人还问我说，那个手板能不能量出血糖？我都跟他说，那个没那么容易、
嗯，
因为它其实背后有很复杂的现象要解决。
哦，
是。
那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我说的，其实科学是需要一步一步一步，然后你就是数学最重要的一个归纳法叫数学归纳法、
嗯，
这是唯一一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被成立的归纳法，它就是必须有零变成一，一变成二，二能生三。
嗯。
其实就跟易经的道理一样的、
嗯、
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个经脉血压计，经过20年之后我们把它变成是跟血压计合在一起，
嗯，
量脉诊的方法跟血压计合在一起，那就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面量测他自己的经脉了。
嗯，
所以现在已经有上百个家庭在家里面量他自己的经脉了、
嗯、
那也有40-50个医疗院所用我们的经脉血压计在量这个十二经脉、
嗯，
不只在台湾，在美国，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加拿大，在马来西亚都有。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普及，让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少被骗嘛，因为很多事情其实你只要量了之后就知道真相是什么。
嗯，
那郭医师，我想请教您，就是因为坊间有非常非常多的中医师，当然有很多的民间传统的治疗师，好，标榜的各种法门或者是方法。那您刚提到说，您希望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看待中医，但是我想，譬如说以前我们在看古代的宫廷剧的时候，那就碰到一种场景，比如可能太后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皇帝召集御医们来分析来把脉，然后说可能做不好就砍头，但每一个御医做出来的结论跟结果都大相径庭。可有些人认为是湿气太重，有些人认为是虚寒露体哦，等等等等。那想请教老师，就是您现在目前致力于将中医整个医学从经验的医学变成是科学实证的医学，但是就在台湾跟大陆地区，可能好像也还没有办法去普及这件事情。
对，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中医已经不科学化，上千年，
对，
每个人都可以照自己的方法去当神。
嗯，
那其实到最后都不是变神，都变神棍。
是，那怎么办？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已经在美国旧金山设立一个新的诊所，
嗯哼哼，
正在装潢。我们未来打算到北美去做这个推广，
是
因为我们在台湾做事情好像在抢人家的生意。我觉得这种我们不是我们的初衷，但是美国刚好就是、嗯、就像非洲人当初没有鞋子穿一样，其实是非、
嗯、
不是非洲人不穿鞋，是没有鞋子穿、哦，所以我们就打算去美国推广这个观念。那事实上，美国现在有很多机构对我们很有兴趣。
嗯哼，
那我们现在就是希望透过这个科学方法在北美开始推展。
嗯哼，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其实在1700年前的张仲景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它标准化了。
嗯哼，
只是没有工具，其实很难 流传，所以他在讲个笑话，就是说十个中医师做诊断会有十一个结果，因为他可能会后悔了又改变了。
是、
哦、那这个其实就是没办法标准化，原因就是你没有客观的工具、
嗯、
你没有客观工具，你就可能就像你刚才讲湿气，每个人都会说湿气，那湿气是什么、嗯、其实湿气很简单啊，湿气就是这个环境的湿度太高啊、
嗯、
那会对人产生影响，人本身也会产生湿气重，可是它会怎么显现出来、
嗯、哼，
那这个在脉诊一量之后就可以量到哪一个是湿气重
啊、
可你光知道湿气重没有不够啊、
嗯、
他可能湿气重他同时有风邪有寒邪、
嗯、
那他又治疗方法就不一样、
嗯、
那这每个治疗方法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里面他都有答案、
嗯、
所以他为什么被称为医圣呢，就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他就已经把前面一千年禁方不清受人，就是宫廷的累积这些知识不公开的知识他把它整理、
嗯、哼，
然后完全的变成像易经的体系，
嗯，
它就像周文王把夏商周三代夏商两代的这个占卜的结果他把它整理成六十四卦、
嗯、
一样张仲景把它整理成外感跟这个杂病、
嗯、
外感用六经辨证，杂病用十二经脉气血病症、
嗯、
但这个其实就是标准化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其实只是照着张仲景的方法去做，因为我们刚才讲、嗯、我们已经知道对的治疗会让乱度收敛，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到哦，原来这些标准的方法张仲景之前都用过了、
嗯、
也就是说他早就找到答案了，
对，
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工具去记录他到底是什么、嗯、只有文字上，所以后来就认为说啊，张仲景是用辨证论治的，可是为什么同样的症状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因为背后的脉是不一样的、啊、
嗯，
所以这个脉案本身就是历代的名医他在传承的时候最重要的，这个在淳于意就是提刑救父那个爸爸，
嗯，
他为什么被关起来为什么被处死、
嗯、
就是因为他从宫城阳庆那边得到的这些医学的知识让他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可是呢他在帮吴王治病，他在帮齐王治病的时候吴王的太太也生病了、
嗯、
他就从齐国山东要跑到江苏去、
嗯、哼，
他在中间只耽搁了一天，因为当地在瘟疫、嗯、他就教当地的人民怎么去采草药来治疗、
嗯、
晚了一天到了吴国，吴王的太太就过世了、
嗯哼，
吴王就把他抓起来要把他砍头，
嗯，
那个时候还是汉文帝是明君呢、啊，
是
明君还是一样把他从吴国抓到京城来、
嗯、
关在大牢里面，然后用太尉去问他、
嗯、
所以你就可以在史记司马迁的神秘里看到淳于意被审问的内容，
对，
其实就是在探讨这个医学的秘密，就问他你跟谁学的、
嗯、
怎么学的学到哪些东西，那事实上这就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嘛，
对，
所以他女儿只好去救他，
嗯，
但是这个知识就是这样，所以 有人就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中国大陆发展、
嗯、哼，
事实上我不敢去啊，
啊，对，
我说我去了可能就被一样啊，就在宫廷里面严加拷问的、啊、
是，
那这个就是我说的，其实我现在就是希望把它推广、
嗯、
让每个人都学得会，
嗯，
让每个中医师都可以像张仲景一样，张仲景一样的厉害，所以我就会成立，为什么成立一个中华全球经脉临床医学会、
嗯、
就是在推广这个经方的过程，让每个人都可以像医生张仲景那样、
嗯、
所以现在为什么有四五十个医疗院所在运用这个仪器、
嗯、
有更多的医生，我们每个月都会做医案研讨会，每个月都会办健康讲座，就是希望这个好的方法可以有更多人能够得到，那所以才有上百个家庭已经在用这个仪器、
嗯、
你只要拿一个血压计量完之后上传云端，你就立刻知道你的结果，
嗯，
那这个就是科学的发展嘛，
是，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透过云医疗达到这样的境界，也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像有一个御医随身在你的身边一样。
嗯，
那郭医师我想进一步请教您，就是因为我知道华人的传统就是党同伐异，
对、
哦、就是可能对于、跟自己意见相同的他们会表示赞同，那意见不同的他们会去挞伐他或者找他的麻烦、哦、就算是学术上无法辨倒他，他会朝从其他地方，
这个我也遇到了、啊、就像我现在有个学生、啊、他之前他来跟我学的时候啊，
嗯，
他其实是我的学长
啊，是，
那他不知道为什么哪一根筋不对劲，有一天就开始骂我，
为什么，
然后他还诅咒我、
啊、
然后他用上帝之名诅咒我、
啊、
结果我后来大概知道，因为同业竞争嘛，所以无所不用其极，他大概是听信了某些，
嗯，
结果他就突然中风了，
突然中风了啊、哦、是，
然后他就只好来拜托我帮他治啊，
嗯嗯嗯，
那我太太跟我说你需要做到这样子吗、
嗯、
人家这样的人你还要治他，他说我当医生的人、嗯、我当然要治他，
嗯，
是，
那后来我帮他在他在荣总住院的时候，我就透过 他有买静脉血压计、
嗯、
所以他就叫他请他量完之后上传给我，然后跟他讲要吃什么药，然后他后来就出院、
嗯、
出院之后我就你就自己治就好了、
嗯、
可是他就还是要来请我帮他治、嗯、然后一定要拜我为师、
嗯、
我要说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科学的，其实你每个人要照书上做的你就可以学得会、
嗯、
可是事实上这就是我说的嘛，每个人都中医界每个人都想要当这个
神
对、嗯、然后我甚至我有 学弟或者晚辈，他其实把自己包装得像神一样，可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很多笑话嘛、
嗯、
人怎么会是神嘛、
嗯、
神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太久的、
嗯、
而且神一定会遭过很多磨难的，包括基督耶稣一样，人家会去诋毁他，这其实都是像佛陀也是会被诋毁嘛，但是过程中、
嗯、
你如果真的要当神那很辛苦的，那我没有要当神，我要当一个人，而且用科学的方法让大家知道这个工具是可以帮助到每一个人，而且工具背后的原理就是科学，你也可以用科学方法再改善它，就像我改善王维公老师的这个脉诊仪一样、
嗯、
那更重要的是这个是需要更多人来努力的，就像我老师、嗯、那时候找我要去做他的学生，我就问他说、
嗯、
那你就做完了，我跟你做不就是没什么可以发挥、
嗯、
他说不会啊，这个做70年都做不完啊，
是，
那我事实上现在也是这个心态，就是说每个人想要做我们都很欢迎、
嗯、
可事实上这不存在竞争，因为医生虽然很多，个病人更多，
对，
而且好医生真的不多。
嗯，
那你只要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变成好医生，去治那些别人不能治的病、
嗯，
你怎么会有问题呢？就像我现在，那你如果觉得台湾大家觉得，我这样努力够了，那我就去北美做嘛，我可以去没有人有鞋穿的地方做啊。
嗯、
是，
好
是，
那这个是并不是我在台湾做的不好，其实我每天都要先挂病人。
嗯，三位，
我只先挂三位出诊病，因为我看过我的老师张鹏老师，他每天门诊多到上两三百人、
嗯、
为什么？因为他每天无论来多少出诊病他都看嘛。
嗯哼，
那事实上到时候一定会爆满的，而且到时候身体一定负担不了的。
嗯，
那我为什么要赶快教学生？
嗯，
而且要先挂，就是因为我希望医疗品质是好的之外，而且是要透过更多的医生来救更多的病，而不是我看更多的病人，那这样只是赚很多钱而已、
嗯、
但是事实上医疗品质一定会下降的、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我在我这个医学会里面的每个医生他用脉诊仪去量测之后有问题随时都可以在网络上提问，我就会回答他、
嗯、
那我回答他之后他就可以照这样做，那我的要求是你下个月的医案研讨会就要来报告，让我教你的事情让更多人学会、
嗯、
那这个其实才是我说人类的世界医学的发展，在西方医学是有一套方法，西方医学没有出神啊、
嗯、
但是西方医学出一个一个伟大的医生、
嗯、
他把他知道的无私的跟大家分享、
嗯、
让医学能够进步，我觉得这才是人世间应该用的方法，而不是去做神般的事情，可是事实上到处都是做神棍的事情，我遇到很多神棍啊、
嗯、
我待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遇到神棍的故事。
嗯，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是阿宅跟 CC 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中国汉医养生智慧的传承者郭玉成医师，医师欢迎您。
大家好，谢谢主持人。
然后老师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做《科学汉医的养生》。那老师，刚刚你上一段提到说你有很多神棍的故事。
这个就是我们在行医过程中我们就遇到很多的教主神棍啊、
哦、对，
那他们其实在别人面前都是无所不能的，可以帮别人解决问题、嗯、那他们确实也都是有神通的。
哦，神通，
对，可是
像他心通或者是这种，
他不止他心通，他其实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法门啊。譬如说我就曾经帮一个很有名的教主看病、
嗯、
他就是因为他是我前任的屋主，
嗯，
他买那个房子之后后来又卖掉、
哦、
那经过两三年之后他突然卖掉那个房子的那个财务长跑来找我说，郭医师、嗯、我看你住在那个房子已经两年了，
嗯，
都毫发无伤那
是、
我想你应该可以来帮我教主治病。
嗯哼哼，
结果我一去看就懂了原因了。
嗯，
他说他们住进那个房子之后就一直倒霉、啊、一直钱一直出去，一直都留不住钱。
嗯哼，
我说不会、啊、我住进来之后我都还好了，我都家用都没问题。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们后来他的教主就病倒了、啊、他教主非常有名，在台中地区非常有名、
嗯、
因为他的神通非常高强，
是，
结果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倒在床上不能动
了。嗯哼，
然后我一进去之后 我把了他的脉，然后看看他旁边有个美女，我大概就知道原因
啊，是精气之外泄吗？
对，
是，
而且他是个和尚嘛，理论上他应该守五戒的，
对，
那我就走出来，然后看到他们这群信众们，
对，
在桌上这个餐桌上十几个人，每个都忧心忡忡的说：“郭医师，我们教主得了什么问题？”我说：“哦。”他太慈悲了，帮你们背了太多的业，然后就开个药给他们吃，
是，
然后就改善了，然后又找我去第二次，第二次我就把其他人都支开，单独跟他讲，我说你知道你自己犯了什么错吗？他说他知道，我说那你就要改，否则我就算把你治好，下次还有问题，
是，
然后他说他知道，那我就当医生就是尽量把他治好，
对，
那治好了。他的资料就改善很多，那第三次他的财务长会来请我，就说我不会再去看了，他我已经把处方给他了，他照那样做就会好，
是，
那我也把处方就真的，他就说没有，你一定要把药方给我，我也写给他了，结果写给他的时候他就恢复正常，就可以开始生龙活虎，结果一年后就从报上看到他去接任那时候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主委，
是，
然后又过了三个月之后他就被起诉了，因为他性侵这些信众，就被起诉，然后被抓去关，然后大概现在十年他也放出来了，
是，
然后我记得我上次来这边接受飞碟采访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个叫姓肖的大陆的中医师来台湾，也是无所不用，就是反正也是非常厉害就对了，什么事情都拍打就会好的，
对，
那时候我也是跟他讲说，你这个套在大陆也许医疗不普及，也许可以帮到人，可是在台湾或者这些医疗发达地方这样做一定会出事的，可是他那时候不听嘛，后来就被驱逐出境，因为台湾的医生联署几百个医生联署要把他驱逐出境，那后来真的就被驱逐出境，可他跑到澳洲去，
澳洲去，
后来澳洲又出事，他会被起诉，被囚刑，
是，
那这些我遇到这些神棍都是这样了，就是说他看起来可以帮别人解决问题，可是他自己却产生问题，
对，
那为什么？因为这世界上本来就有因果业力的嘛，
你
没有那个我帮你消灾解厄然后会没事的，事实上大部分那些人其实都不是没事啊，其实就是把业转到自己身上来，就等于把负债转到自己身上来，那自己开巴拉配药到最后自己去背，那就像我常常讲，黑道大哥不会坐牢并不是黑道大哥不用坐牢，是他的小弟去帮他坐牢，
对，
那这就是一样啊，这些教主其实是在帮他的信众做了，那这都不是真正养生的方法，
是，
我们要追寻健康，要追寻养生，一定要回到最根本的，那最根本是什么？其实就是我刚才讲《黄帝内经》那三段话，
对，
虚邪邪风必之有时，精神内守，这个真气从之，
是，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恬淡虚无正气，说这三点是最基本的，你只要知道这样做才有可能健康，但是人的禀赋不同，有些人像颜回他不是坏人啊，可他就是在人世间要受的苦比较短，他就提要走，
是，
那有些人他就是祸害长千年嘛，
对，
那问题是你基本上就是应该把你的禀赋发挥好，所以我评断一个人健不健康并不是他活得多久，而是他在世的时候能不能做多少有意义的事情，那你要做一些事情是很辛苦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要讲这些事情，如果脑袋不清楚就会胡思乱讲，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你要怎么把自己的精气神保持好去做有意义的事情，那这些事情确实是需要努力的，
是，那郭医师我想请教您，就是您刚提到说您有创建了一些仪器可以科学的去了解就是我们病患或患者现在目前体内的脉动，
对，
那我们会需要搭配其他西医的这些诊疗器材吗？譬如说断层扫描啊或核磁共振，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后来会想要当中医的原因，我其实当西医我也可以当得很好，
对，
问题是我的学长跟我的同学跟我的老师们都那么优秀啊，那些事情其实都有人在做，可惜的是那部分都是疾病到很后期才做的，
对，
才需要的，
可
是疾病在前期根本用不到电脑断层，根本用到核磁共振这些昂贵的仪器啊，可是他更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在很早的时候找到这些问题，可是你去看门诊，你如果去大医院的这个医学中心的门诊，就发现90%的病人是找不到原因的，
对，
为什么？因为他根本还没有调到西医的那个仪器检查出来的时候啊，所以为什么要去开发这样的仪器，就是在侦测他早期发生的问题，那这是我刚才提到我在博士论文的时候发现，哦， 原来人从健康到门诊生病到癌症到死亡，它是乱度逐渐的上升，而且先从高频上升，然后到低频上升，等到低频的第一斜坡都上升的时候，就会有死亡的危险。
是，
那我们其实一般人都不会到这个地步。我们一般人其实就像我们在安宁病房做了研究，会到死亡其实是很少的人。那大部分都在前期，在门诊的病人其实他高频会上升，你用这个仪器就找得到。可是你如果去门诊挂，医生一定找不到原因的，因为他没有工具可以检查出来，可是工具就可以帮助你。那这个工具好处是他根本不用医生就可以操作，你自己就可以量得出来，你其实看得懂。那当然怎么治疗就要找医生，可是你提醒你自己，哎，你的血压比较高，就像你知道你收缩舒张比较高一样，你可以事先知道就去找医生啊。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个工具可以帮助病人做到这一点。
是，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血压计跟脉诊仪合在一起，那就变成是一个第二类的医疗器材，就可以帮助每个人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
是，老师，那您在您的书中啊有提到很多人的迷思，譬如说智齿要不要拔，那您觉得智齿要不要拔呢？
这个就像我书里面讲的，其实很多事情是医学一定有它的 indication，
对，
拔智齿一定有它的原因，比如说它可能牙根断了，或者是这些条件才能够拔。可是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因为有健保之后，拔牙就会有人付你钱，
对，
而且不是被拔那个人付，那这个就被滥用嘛。那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不是我们刚才讲那些有危险的情况，或者是有必要的情况，
对，
你就不要拔，因为什么？它本身智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穴位，你把它拔掉之后，其实我都常记得那个有一本书叫做追寻，有一本书叫做《似水年华》，伍思特写的，
对，
那个主角后来怎么死的？就是一次拔了八颗牙就死了，
对，
那这个不是，这绝对不是小说的情境而已，它是真实的人世间就是这样啊。前一阵也有个小孩子被拔了拔几颗牙之后他也死掉了
啊。是，
因为拔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跟介入啊。我的书里面写到戴了假牙牙桥之后心律不整的，那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过去不了解的。
对，
那我们的科学的汉应就是什么？我们有工具去量测，知道原因出在哪里。当你身体放了一个金属在身上，它就会产生电场的变化了。
是，
那你身上的心电图就是你身上的电场显示出来的。那为什么会心律不整？就是这些心率的变化其实跟这些电场是息息相关的。
对，
可这在过去甚至到现在的西方医学也都还不了解。那就是为什么我当初得去念台大电机医工所的原因，
是
因为这些知识都还在开发中的。科学它最重要的是它是个发展中的，而且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在原来的轨道上面找到更多更新的方向来。
是，老师，那我还想请教您，就是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员工，因为我是开征信社的嘛，我有很多公司的小侦探们。那一个员工呢，因为他体重太重了，130几公斤，那因为我自己会去减肥啊运动，我想拉他一起去，他就没有办法。
没办法，其实一般人等到他生病的时候，他心脏的负荷超重的时候，他是没办法运动的。他甚至你说的那些方法他都没办法做。那怎么办？在我们诊所来减肥没有个失败的。为什么？
是
因为在我们来看来，肥胖不是只是一个现象，肥胖基本上背后是有原因的。
对，
他是生病了，你必须把这个病的原因找到，把它解决，他自然就会瘦下来。因为人的身体他其实是要减，让自己维持到一个最有效率的，太重绝对不会有效率啊。可是他为什么那么重？是因为他垃圾丢不掉啊。
对，
那你只要把他的身体的这个循环改善的时候，他能够把垃圾丢掉，他绝对不要那么重的。
是，
所以基本上来我们这边减肥没有失败的。
天哪，太好了。因为老师我会很担心他，因为他要去做很极端的手术，就是缩胃矿肠手术。
那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因为缩胃矿肠手术之后，他如果不去改变生活作息，他后来那个问题不解决，他还是会复胖的。
对，
甚至是更重要的是那些手术本身都有危险的。很多人其实做完之后，他那些血脂什么跑到肺去，或者跑到脑部去，就变成中风了。
天哪！
那这些其实是不得已才要做的。可是更重要的是，很多问题其实是它背后的疾病。它代谢上的疾病，或者是循环上的疾病，一定要解决。
是。
那这个才是我们刚才讲这个静脉血压计看到身体静脉的问题，那就是人类或者是这个动物或者是这个生物最基本最原始的 循环的问题。
是，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郭玉成医师来节目上分享这么多精辟又精彩的内容，还是要再次跟各位听众朋友推荐老师的新书，书名叫做《科学汉医的养生》。那想请教郭医师，如果听众朋友想要进一步了解您的著作，或想进一步了解您诊所或相关的资讯，能在网络上怎么搜寻您呢？
你只要在脸书就可以看到汉医科学化郭玉成这个粉丝页，
是
现在已经有7000多个追踪者，
太棒了。
然后每天都会发文，然后你如果进到这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过去2-3年来每天发文的内容，就可以免费的得到很多资讯，或者上 YouTube 去搜寻郭玉成，会有免费的视频。
是，
那再不行你就用 Google 也会找到。
老师，那最后一段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林强的《天和地》，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呢？
哦，林强跟我是彰化的同乡
啊，是，老师也是彰化人。
对，然后呢，他那时候一开始出那本《向前行》的那个专辑的时候，我最喜欢就是这首歌。
嗯，
然后那时候这首歌其实很淳朴，
是，
就是代表他就像林强刚出道的时候那个很淳朴的状况，那就是我们彰化的小孩子的本质嘛。
啊，是，
那我们来到台北打拼，其实我们还是勿忘初衷，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维持那个人跟天地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简单的。那首歌其实就是这么感人。
是，再次感谢老师精彩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广播内容，也请大家就是关注老师的新书《科学汉医的养生》。如果遇到任何疑难杂症或遇到任何问题，欢迎来到真心社阿宅的粉丝团与我分享。再次谢谢老师，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好，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